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想很多人一定听过这么一句谚语啊，即便来澳洲久了，都一定听过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简单的故事是展现了团结合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哲学道理。哎，但这么一部儿童肢体剧啊，即将来到我们澳洲的阿德莱德，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三个和尚》这部肢体剧的主创导演毛尔南先生。毛先生您好。
您好，澳洲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非常有幸能够请到您。我们知道您这部剧叫做儿童肢体剧，什么叫做肢体剧，跟话剧到底有什么区别，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部戏呢是以演员的肢体动作表演为主要的表现手段的，主要的面向青少年儿童观众的这么一部戏剧，但是也不排斥有父母甚至说祖辈带着他们来到剧场来观看演出。
嗯，
做这样的一部肢体剧呢，也是我在儿童剧的这个舞台上的一个发现。青少年儿童啊，在这个看戏的过程之中，他们对于演员肢体动作的吸引力要比台词对他们的吸引力要更多一些。
嗯，
同时呢也是因为语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把它编成了一个不仅仅是这个懂汉语的人他们能够了解理解的一个故事，同时可以让全世界的青少年儿童喜欢这么样的一部剧目。
您刚刚说到的就是说把这个语言取掉，采用肢体剧的形式，其实更容易跟观众产生一种共鸣。把这个语言取掉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我记得您自己还说过，就是相当于是砍掉一个翅膀还得让鸟飞起来，您说这到底有多难？而且我想我们之前很多人对三个和尚的理解可能都是81年的那部电视剧吧，应该叫动画短片，那里面是三个和尚的那个故事，可是呢那里面我记得还是有一些语言的存在，所以您这次其实是要做一个很大的飞跃，来跟大家说一说如何砍掉一个翅膀还得让鸟飞起来呢？
您说的真是太对了。是这样的，在舞台的表演样式上面，尤其戏剧来讲的话，语言和肢体是让演员展翅高飞的两个翅膀。那么肢体剧其实从戏剧的发展来讲也是由来已久了，那它的源头可以是小丑哑剧的这样的一个源头，也可以是默剧的一个源头，但是呢最终的落脚点是不同的。比如说默剧它强调的是舞台上的一个静谧感，那么哑剧呢强调的是不说话。为什么我们最终还是把它定名为肢体剧呢？是因为我们想让演员用肢体来做几个内容的表达，首先是主题的揭示，第二是故事的讲述，第三是人物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第四是人物情感的自然流淌，第五呢就是通过这个肢体还是有人物性格的一个塑造。当我们在排练的时候，我们的的确确在砍掉了这个一个高飞的翅膀的时候，我们也遇到了比较大的障碍。话说这个限制是艺术家的磨刀石哈，其实是对的。我们发现当我们把语言砍掉，我们在不失内容的完整的表达的时候，其实它在儿童剧的舞台上它有更加独特的一个方面，所以它是个双刃剑，没有语言的表达，但是它有语汇的准确的表达。当我们把这部戏创造出来的时候，正好也恰逢赶上了一年的中国儿童戏剧节。在戏剧节上有很多的国外的嘉宾，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日本的专家就谈到说这部戏是可演100年的剧目。他的这句话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谈到的肢体剧，不懂中国语言的情况下，那这部戏是没有的，他会很准确的很清晰的直接看到了这个故事的讲述和演员的这种表演。第二呢，也就是说我们在挖掘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谚语啊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寻找到了它的现当代的表达，甚至说我们想找到它一个永恒的一种情感表达。那这种永恒情感的表达，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是一个相互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团结协作，很简单，其实就是一句话，就是一个和尚怎么样，两个和尚怎么样， 三个和尚怎么样，
嗯，
它是具有一定反讽意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嗯，
但是我在创作的时候呢，我也在考虑到，
嗯，
艺术更多的是要温暖观众的，温暖大家的，甚至说要有更加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正能量吧。尤其作为这个少年儿童的时候，我们觉得更加直接的正面的给他们去做情感表达可能会更准确。所以我们在构建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把反讽意味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开掘，我们再往下挖了两层。那第一层呢，就是他的团结协助。第二层呢，其实我是寻找到了一个去除习性羁绊的自我。这个主题的时候也是有所不同的。家长带着孩子来看戏，甚至有的祖辈带着来看戏的时候，我们希望这部作品呢，他们也是喜欢的。甚至说，孩子当他们长大了之后，他们成为父母之后，他们也愿意带着孩子再来看这部作品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这部作品还有另外的一层含义在里面，那可能就会寻找到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个它的永恒的价值。一部艺术作品它如何去做一个检验，我觉得不是当时当令的一个检验，而是它经过历史的洗刷，时间的这样一个洗涤，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那可能过了多少年之后，大家仍然愿意看到这部作品，有期待看到这部作品。全剧里边演员还是说了几个字，其实总共是16个字。
我记得您这几个字好像就是阿弥陀佛、师兄、师父、来此为何等等。
对，就是这么几个字。我记得最开始是走到欧洲，走到西班牙呀、德国呀，有很多的国外的观众看完戏之后走出剧场的时候都在说着阿弥陀佛、师父师父，感觉是这样的一个中和语言，也让他们感受到了更多的一些情感表达的一些魅力。
那借此机会我就想再问您一下关于这个三个和尚这里面所反映出来的这种哲理。我记得有一位黎明，他是现代的思想狂徒了，是一位哲学家。那么他在他的那本书叫做《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愚蠢是打着引号的，其中说到了这个三个和尚。他说中国人有一句谚语叫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而这里的和尚其实就是典型的中国人自己。他说西方人和中国人不同，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西方人不讲面子而讲契约，好话千遍不如契约一张，按约办事。而中国人没有基督教约的传统，所以才出现了三个人没水吃。
我觉得在这个最开始的这个中国谚语，就像您说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上网去查的话，三个和尚这样的一句谚语有很多的管理学里边，包括经济学里边，他们也是在用这样的一个谚语去做他们的研究。作为艺术工作者呢，我觉得我更多的是看到了他这种反讽意味背后的一种力量感，还有他的一种哲思。经常会说孩子的戏不要太过复杂，不然孩子看不懂。
对，
其实我觉得情感的力量，甚至说他的哲学的思辨，他不能说是这种简单的，或者说是这种特别直白的。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有一个经历，我的小孩出生之后呢，随着他年龄慢慢长大，几岁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起来我小时候看过的一些动画片以及一些艺术作品。想起来之后我就带领着他看，我就发现在我小时候看的一些艺术作品还有一些动画片的时候，原来他有更多不同的一些意义和我现在作为这种成年人的一种新的一种理解和解释。那我就感觉那其实一部好的作品，它最终它的落脚点还是它的情感力量。那这种情感力量之后给人们带过来的一些对于人生啊，甚至说对于社会的一些思考和理解，还有一些思辨是不同的。所以呢，我觉得这句话呢，它可以有多方面的理解，包括契约关系啊，包括这种道德层面的呀，包括精神层面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作品的理解呢，我觉得更多的是用我们这些创作者或者是艺术工作者把它变成了一种更多情感层面的一种力量感的理解。那么爆个小料吧，
您说
您可以在舞台上看到的不仅仅有三个和尚，他总共是有四个和尚。
第四个和尚是老师傅是吗？
对的，我们也是通过运用老师傅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人物定位，将三个和尚之间的情感给勾连出来，这也是我谈到的。我觉得艺术作品情感即主题，情感即形式。那么我们也是死死的抓住了这个作品的这个能够传递出来的，能够打给观众的，传递给观众的一种情感力量，我们紧紧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情感力量，来去构建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以及他的演出。
非常感谢毛先生对这部作品的讲述啊，尤其这部抓住情感力量的作品到底在澳洲能够波及出什么样的水花。很多澳大利亚的孩子，尤其是华人孩子，在看到这部作品之后能够绽放出什么样的思想哲思呢？我们拭目以待，也许在今后您可以带着您的孩子一起去体验一下这部剧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跟您当时所看的有什么样的区别。非常感谢毛先生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好，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